请各位合掌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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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我们看231页第二行，佛告阿难，即如城中眼若达多狂性因缘，若得除灭，则不狂性自然而出，因缘自然，理穷如是。阿难，眼若达多，头本自然，本自其然，无然自无然非自。何因缘故不投狂走？若自然投，因缘故狂，何不自然？因缘故失，本投不失，狂不妄出，成无变异。何借因缘？本狂自然。本有狂不，未狂之际，狂何所遣？不狂自然，投本无妄，何谓狂走？若悟本投，视之狂走，因缘自然，俱为戏论。是故我言，三缘断故，即菩提心。菩提心生，生灭心灭，此但生灭，灭生俱净，无功用道。若有自然，如是则明自然心生，生灭心灭，此亦生灭。无生灭者，名为自然。犹如世间诸相杂合成一体者，名和合性。非和合性，非和合者，称本然性。本然非然，和合非合，合然俱离，离合俱非，此句方明无细论法。菩提涅槃尚在遥远，非如历劫心勤修正，虽复一持十方如来十二部经清净妙理，如恒河沙，只宜细论。如虽谈说因缘自然，决定明了，人间称如多闻第一，以此积劫多闻熏习，不能免离摩登伽难，何须待我佛顶神咒？摩登伽心，引火顿歇，得阿罗汉。于我法中曾精进灵，爱何干枯，令如解脱。是故阿难，如虽历劫一持如来秘密妙言，不如一日修无漏业，远离世间正爱二苦。如摩登伽素为淫女，由神咒力消其爱欲，法中精明性比丘尼。你先看上一堂不明白的部分，今天再讲。因为佛说因缘所生法，因缘所生法是我们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缘而有法，有因有缘，所以法就生了。法就是我的自信就起来了。那么所以佛说的因缘是指世间上的因缘，是指三界 它不是指第一义。那么自然，佛所说的自然跟外道所说的自然也不一样的内容。外道的自然就是神我，或者呢不明白，就也不知道什么理由，看不透，他就说是自然，搞不清楚。所以因缘是动，自然是不动的，先第一个先明白。所以阿难就问了佛，他说自然不对，那么现在呢也说因缘不对，他就不明白为什么因缘也不对。如果因缘不对的话，那么是不是就同意外道的自然是对的？所以佛要我们明白因缘自然都不是第一义。所以佛告阿难，即如尘中眼若达多狂性因缘若得除灭，则不狂性自然而出，因缘自然理穷如是。假如眼若达多这个狂人，他因为是照镜子的因缘而发狂的话，那么狂性出了，那么不狂性就是自然嘛。因为你说照镜子所以他发狂，所以照镜子是因缘，那么因缘你发狂了，发狂狂性出去之后，那么是不是不发狂的自然就出来了？自然是不发狂的吗？那么这不狂性自然而出，那么因缘自然就是这个道理。如是阿难，眼若达多头本自然，本自其然，无然非自。这四句话把它刮在一起，这四句话就是说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佛舍去了因缘，那么就是外道的自然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眼若达多的头是自然的，你就说眼若达多，这是你的意思哦。欧娜，你的意思是说眼若达多头它是自然的，本自其然。假如头是自然的话，那么本自其然，它的头都不会变，它也不会发狂，它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存在，它是自然的头吗？本自其然，所以头这个自然的头永远都不会有发狂的情形。无然非自，无然就是不自然的情况，非自是不会发生的，是不是自然嘛？自然就是永远就是一致的，它不变的就是自然。所以无然非自，无就是不自然，无然就是不自然的情形，非自是不会发生的。这一段懂了？你既然是自然的头，所以它不会发狂的，它永远不会发狂。下面两句把它挂在一起，和因缘故不投狂走。和因缘故，假如是因缘，假如是因为照镜子的因缘让他发狂了，看见镜子里面有头，然后自己没有看见自己的头而发狂了，和因缘故不投狂走。假如是因缘的原因让他发狂，那么不抱着头到处找头，何因缘故？什么原因让他抱着头找头呢？第一个错错在哪里呢？因为自然的头是不会发狂的，他永远不会发狂。那么现在你说是因缘让他发狂，那么我们看看什么因缘呢？那是照镜子的因缘吗？那么我们再看下面，若自然头因缘故狂，假如你这个头是自然的头，因为照镜子的因缘所以发狂了才发狂，所以因缘是照镜子所以才发狂。 但是你的头是自然，它不因为你照镜子它会发狂啊，它因为它既然是自然的话，它永远都不会发狂。那么他这样说起来，他就不是自然，他发狂了嘛，他就不是属于自然了，他头不是自然，因为你刚刚说吗？佛说的不是因缘，那你就说是外道说的自然。那么佛告诉你，自然的头是永远不发狂的，若自然头，自然头是不会发狂，因缘，但是照镜子的因缘而发狂。因为你说因缘吗？你说佛，你以前说因缘，为什么因缘也舍弃呢？好，照镜子的因缘发狂，何不自然？那么何不自然因缘故狂？也就是说，何不自然？为什么你这个自然的头会随着因缘故失，随着因缘让这个自然的头消失了呢？这句话懂不懂？你的自然头原来是自然的头吗？为什么因为因缘就自然的就不见了呢？自然是不动的，它应该不会不见呢？为什么何不自然头因缘故失？为什么你这个自然的头会随着因缘不见了呢？这句话懂不懂？还是不懂？你要知道，本来我们佛教是讲因缘的，对不对？佛教讲因缘，佛教都讲因缘，因缘所生法嘛，任何事情起来都是因缘。现在佛前面说的，因为他阿难就认为佛为什么你也把我们佛教的因缘也不要了，因为我们都是从因缘而入佛门的嘛，为什么因缘不要了？所以呢他就跟佛说，我认为是自然呢，那就是应该跟外道说的自然是一样，就是因缘跟自然两个，我们佛教说因缘，外道说自然，现在我们说因缘不要不对了，那么就是外道的自然。现在佛告诉我们，外道的自然也是错的。外道自然错什么呢？如果他的头是自然的头，他就不会发狂，这一点懂不懂？他永远不会发狂，他照镜子他也不会发狂，这第一个。那么现在是为什么因缘他会发狂了呢？他会发狂，他就不是自然。第二个，懂不懂？懂。他发狂了，他就不是自然的头，驳斥他就不是自然的头，这懂了。好，第三个，假如是因为自然的头，因为照镜子的因缘他才发狂，为什么你这个自然的头会随着因缘而把自然的头不要了呢？这懂不懂？不懂。你这个自然的头为什么是因为因缘自然头就不见了？发狂了嘛，发狂就是因缘的嘛。你发狂了，你还有自然吗？有没有自然呢？为什么没有自然呢？那变了嘛，它自然它就不会变的。那现在你这个何不自然因缘故失？为什么你这个自然的头会随着因缘就不见了自然的头啊？因缘是动的，自然是不动的，那你现在因缘是动的吗？那所以它是不是自然呢？它的头是不是自然？还是自然吗？不是了，它就不是自然了，因为你们说它是自然嘛。那现在发狂了，发狂就是动了嘛，发狂的人乱跑乱叫了，是不是你们说是因缘？那么这因缘起了，自然就没有了吗？那懂了。但是呢，本头不失，狂不妄出，那么你就是由于因缘而发狂的，但是你头失掉了没有？头有没有掉？没掉，成无变异，头也没有掉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你发狂的时候是因缘， 发狂的时候是因缘，发狂是动了，动是不是因缘？对，你发狂的时候就是因缘，因缘起来的时候头都头掉了没有？没有。你没有发狂的时候是什么？是自然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没有发狂的时候头有没有掉？也没掉。你发狂之后头掉了吗？头也没掉。那么是因缘还是自然？
是因为因缘。
对，
不是因缘也不是。
你还没懂？你别打瞌睡啊，再讲啊。发狂的时候是因缘还是自然？因缘。发狂发动了，动的时候就是因缘，你记一个就可以了。因缘就是动的，
自然是不动，
自然是不动。你只要记一个，你如果搞不清楚什么动不动，你记一个因缘都是动的。所以你发狂的时候是因缘，它是动的。头掉了没？没掉。你不发狂的时候是什么？自然。头掉了吗？没掉。你发完发狂发疯发过了之后头掉了吗？没掉。所以是因缘还是自然？都不是。因缘也不是，自然也不是。也就是说你迷的时候是因缘，对不对？头掉了吗？佛性在不在？佛性不见了吗？
佛性在。
佛性在。你悟的时候你佛性得到了吗？没有得到。为什么？它本来就有的，这懂不懂？你迷的时候佛性失了吗？遗失了吗？它在，没有遗失。那么你悟的时候你得到了吗？佛性你得到了吗？哎，没有得到。所以你也没有丢掉，你也没有失掉，你本来就具备的，这懂不懂意思？所以它不是因缘，它也不是自然。佛性上面有因缘吗？没有。佛性上面是自然吗？不是。所以它不是因缘，也不是自然，这懂不懂啊？
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是说狂性不是因缘不是自然，还是说这个头不是因缘不是自然？
他不是说他头不见的吗？他主要是说他头不见了嘛，所以你发狂的时候，发狂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
因缘。
因缘为什么？它是动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呢，阿难就怀疑了，应该是自然呢，因为佛你不是说因缘吗？我们现在佛教，我们佛教都讲因缘吗？为什么佛，为什么我们因缘不要了呢？那应该是自然吗？佛就告诉我，好，你说自然，好，你说是自然。第一个，你如果是自然的话你不会发狂，对不对？不会发狂。第二个，你发狂，你发了狂之后你自然还在不在了？
应该是
不在了，对不对？你既然发狂了，你自然你就不是自然了嘛，你动了嘛，你就动了嘛。所以呢，你动的时候头也没掉，你不发狂的时候头也没掉，你发狂的时候头也没掉，你发完狂歇下来头也没掉。头就是比喻佛性，就是比喻你发脾气的时候你佛性在不在？
在。
你发完脾气歇止下来佛性在不在？
在。
你轮回生死的时候，在生死里面轮回佛性在不在？它本来就在，只是你不知道。你不要用你的佛性，你偏偏要用生死。我们生生死死，我们佛性不要了。佛性显，如来藏显，你就不会生死。你每一次出生，每次出生到这个家庭，你要跟这个家庭里面要和。死的时候，这个家里的一大一堆人还要哭哭啼啼，难舍难分。每一生都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我们哪一生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亲人都会哭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亲人的拍手说好啊好啊，死得好啊，他去天上了，会吗？不会的嘛，都是苦的嘛。 每一次我们出生的时候碰到一个好家庭他就帮你养大了，对不对？碰到一个坏家庭就给你丢掉了。那么你离开这个家庭，离开这个世界，就一群人牵着你哭哭啼啼的，你躺在棺材里面你也不安宁，有一大堆人舍不得你啊。从此之后各分名扬两界，都见不到原来的样子了，是不是？原来的样子都没有了，你每一生都不会长同样的样子嘛。所以说本头不失，狂步妄出，成无变异。你的头没有失，你因缘你发狂了，因缘因为看镜子的因缘发狂了，成无变异，头没有改变的，头没失，何借因缘。所以你的头没有失，也不是因缘才发狂的。为什么发狂？也不是因缘让你发狂，也不是镜子一看镜子里面没头了，你找个借口嘛，是镜子让你发狂的吗？你怎么发狂的？你这个脾气怎么上来的？你身上没有冒火，你身上没有本来不会冒火的，你这个冒火怎么上来的？人家也没惹你，你这个冒火怎么上来的？所以你的狂性怎么来的呢？所以你就是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。假如是自然就不会发狂，这个懂了？如果是自然就不会发狂，如果是因缘，头就应该丢掉，就没这个头。因缘是动的嘛，动来动去的嘛。头就是指的菩提，头就比喻佛性，比喻菩提。假如菩提是自然的话，就不会迷了，我们就不会迷啊。假如菩提是因缘的话，那么它会变来变去，这懂不懂？菩提是自然的话，我们就不会迷。菩提是因缘的话，它就不会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向一个方向行。所以我们的菩提，我们的佛性，在我们的凡夫身上没有减少，在佛菩萨没有增加。我们迷的时候也没掉，我们正道的时候也没有得。所以非因缘非自然。佛的心有没有比我们大？佛的心是不是跟我们不一样？佛的心比较大。那么为什么佛的心如果跟我们一样大，为什么佛不轮回我们轮回啊？我们装的染的东西了嘛，我们只要把这些染的东西丢掉，自私的东西丢掉，把所有的自私通通丢掉，是不是就是你悟到正道了？所以你的心就跟佛一样大了。那么我们发狂的时候是因缘还是自然呢？无明发狂的时候是因缘还是自然呢？
因缘
也不是因缘也是不然，就你自己发狂了。但是你找个借口是都是你害我的啊，我们都说都是你害我的。你看吧，这个太阳饼里面有猪油，你看都是你害我吃的，我会生病，我会早死。话说回来，你手不去拿，你嘴巴不去吃，是人家硬塞给你的吗？是谁的错啊？那为什么都怪人家，怪买的人呢？你们都去怪买的人，你为什么看不透啊？所以你们打电话骂这个骂那个，是因缘还是自然？是自己骂，怪自己骂，吃完了之后才骂别人，每次都是吃完之后才骂别人。现在呢，老师呢就事先就说了， 这个东西你们吃的太甜，你最好不要吃啊，因为他们吃完才会怪人嘛。那你们拿来这些糖果啊，老师就说了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糖分过高，最好不要吃。结果啊，要走之前呢，看到桌上有糖果，还想要吃，还想拿很多。老师说，你的糖分已经够高了啊，我已经跟你讲了哈。他最后说，我还是拿一点吧，这下子才是不怪别人的，你自己拿是你的事情呢。所以我们都要怪别人。话说回来，你的一根不动，你的手就不会去拿，你就不会去吃，所以最后的做主权是你嘛，不是别人硬塞到你嘴巴的，你为什么怪别人呢？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这个样子，都是怪到别人，对不对？都是怪别人，你自己心想一想嘛。你一根不动的话，你不会去做这个事，你就是自己最后的决定权是在你自己嘛。事实上，太阳饼老师还特别说，你不要拿这么多啊，给别人留一点呢、啊。他把一大半，三分之一都拿走了。老师还说留一点给别人，他还不听的呢。他反正是我家人送来的，我一大半都拿走了。你说怪谁啊？是怪自己。但是我们都是骂别人，你这是因缘还是自然呢？是自己，这不是因缘，也不是自然，是自己嘛，好吃嘛。本狂自然，本有狂不，未狂之际，狂何所遣？不狂自然，投本无望，何故狂走？本狂自然，你不容易了解，你可以把它这样想：狂本自然。假如眼若达多的狂是自然的话啊，把它这个狂跟本呢、啊，把它稍微调下位置，你就会比较明白。本狂自然。就是眼若达多的狂，假如是自然的话，本有狂不，那么它的自然这个里面它就有发狂的这个成分在，所以它就一直发狂，因为自然就是一直就是不变的嘛，所以自然里面有发狂这个成分，所以本有狂不，所以它无论何时何处它都是有狂性，它不要照镜子它都会发狂，这懂吗？未狂之际，狂何所遣？那么它自然是随时随地都有狂在自然里面，那么它没有发狂的时候，狂何所遣？它的狂性藏在什么地方啊？你找得到吗？你找不到吗？那么正在发狂的时候，你也找到它的狂性吗？找不到。狂歇了，这个狂到哪里去了，你也找不到。所以不狂自然，你把它改成狂，如果不是自然的话，狂不自然就是说把那个不跟狂两个调换，不狂自然就是说假如狂不是自然，那不是自然那就因缘呢，对不对？不是自然就是因缘，那么假如是因缘的话，投本无望，你本来投是没有发狂的，那么什么因缘让你发狂了呢？所以假如是自然的头，头里面就有狂，所以它就不停的发狂，它不会停止的，它不需要照镜子的。那么没有发狂的时候，狂藏在什么地方呢？但是没有发狂的时候，你找不到狂在哪里，你正在发狂的时候，你找它狂也找不到，所以它不是自然，也不是因缘。这懂不懂？也就是比喻无明烦恼是因缘还是自然呢？自己找来的嘛。无明烦恼，你说是假如无明烦恼是自然的话，假如无明烦恼是自然，那么表示是说我们永远永远无时无刻都是烦恼，无时无刻烦恼， 你经过了无量劫的修正，你可能不可能成佛呀？还能成佛吗？那成不了佛，因为如果是无明烦恼是自然，自然就是不停的，不会停止的。所以无明烦恼是自然的话，你不管经过多久的修正都不会成佛，所以它不是自然，无明烦恼它就不是自然。那么无明烦恼是如果是因缘的话，假如无明烦恼是因缘，因缘就一直动，一直动它，因缘就是一直不停的因缘，就是我们世间上的因缘。所以佛要我们要把因缘，所有恶的因缘要习止它，你要有善的，通通向同一个方向行。假如你这个烦恼是真的有呢，还是假的有啊？你烦恼是真的有还是有假的有？你如果烦恼是假的，可是你苦不苦啊？你苦。但是你想想看，你这烦恼先去找根嘛，哪来的？烦恼哪里来的？我上次说过，烦恼无非第一个是金钱不够用，第二或者是金钱过多，不知道怎么用，两种吗？一个钱太多，一个钱太少。你烦恼是不是这个？钱太多的时候，你就生活没有重心了。你不知道你要出去玩，没有人跟你玩，因为别人都要去工作，都要去上班，为了赚钱，你不需要工作了，因为你钱太多了。所以呢，你早上可以十点钟起来，你晚上可以三点钟睡，你不在乎了。你突然失去了一个你的生活重心了，钱太多了。那么呢，来借钱的人也很多，你也不想借，这个本来没有烦恼的，钱太多本来没有烦恼，烦恼来了没有啊？你本来也不想借，那个人你本来就讨厌他，但是你现在有钱了，他也来了，你又不想借，可是你钱又这么多，你烦恼不烦恼啊？烦恼。所以有钱也烦恼，没钱也烦恼。再说第二个烦恼，生病的烦恼啊，会不会好啊？会不会死啊？这个病治好了会不会断根？会不会再复发呀？烦恼，你想他这么多干什么？吃药就是了嘛。同样一个医生开的药，也许这个人会好，这个人不会好，为什么有人会好，有人不会好啊？你看你造的业重还是造的业轻？你造的业重的话，再好的医生都治不好你的病。你这造的业浅，病就治得好。你不要怪医生，你是怪你自己。你自己是个好医生的话，你还治不好自己的病，还把自己的病治得早就死了，就早就上西天了。那经里面说的啊，是你自己造的业啊。第三个事业，那我们所烦恼的不就是吗？金钱就是事业嘛，家庭，这个身体，三样嘛。你把它都了解的根本之后，你会不会烦呢？钱少吗？就少的用嘛，弄到最简单的就可以了嘛，凑合凑合用就可以了。那么事业呢，你这一生什么事业能做到多大，都是你前生所做的都已经固定的，都是你想卖力啊，你从早做到晚了，你就赚这么一点点钱，我告诉你，你是固定的，你以前不施嘛，小气嘛，不行善嘛，这生怎么会有钱呢？所以你的妄你的烦恼，你找出它的根源，你的烦恼就可以习下来了。所以你因为因缘是动的，所以佛要我们心不要乱动，心不要乱动，静下来你就看得清楚了。你心动的厉害，你看不清楚。 作物本头，视之狂走，因缘自然聚成细论。若悟本头，假如你能够体会到你的头，你发狂的时候也没有失掉，视之狂走，你发狂的时候，那么发狂也没有原因的，你发完狂了之后，狂的心就歇下来了，它不会永远发狂。因为阿难，因为富罗罗呢，前面第三卷富罗罗就问说，一切众生因何有妄？为什么一切众生都会有妄呢？都会发狂啊，妄就是发狂啊，我们也发狂啊，无缘无故就搞不清楚了。那么阿难就怀疑佛放弃了因缘，就跟外道说的自然，都没有体会到自己的佛性没有失掉，烦恼自扰的，自己给自己想不开，都想到坏的，所以呢就堕入到因缘自然，执着在因缘上或执着在这个自然上。你假得到若悟本头，你佛性没有遗失的，你发狂的时候佛性没失，视之妄走，视之狂走，那么你发狂的时候，你发狂也是自己发狂的，也没有因的，自己发狂，那么因缘自然都是细论。那么我们就是所说的佛性上面一尘不染，佛性上面是清清净净干干净净一尘不染，不是非物质的业种可以放上去的。我们放的业都是非物质的嘛，都是物质的根尘，五根对五尘相对，这是物质相对，中间有个非物质的一根，把它两个拉在一起，看完了之后就不看了，那一根呢就在想，一根就是非物质的，非物质一根就把非物质的事情拿来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，七识也是非物质的，也是我，所以送到了阿赖耶也是非物质的业种，到了八识也是非物质的，非物质占了一大片，我们都不懂。所以你放了八识，你把八识上面放了这些业种，八识也不允许你放久的，而这仓库，它这仓库让你暂时放，你放了之后你要拿出去自己去用。所以我们说遗传，什么叫遗传呢？你自己这一生所种的生生，你这一生所种的所有事情的结果，善的恶的，通通都放在自己的八识，就是自己的心上面，妄心上面。那么这妄心上面，然后传移下来的，就是说你自己所造的所有的事情的善恶，遗留下来的结果叫做遗。传就是传给你自己以后再用，叫遗传，而不是从你父母遗传给你的。父母遗传他给你的四大色身，他的心跟你的心不会完全一样。你们说你们生的孩子的心跟你心一样吗？不会的。但是就是因为小孩子小，你都把你的意识灌给小孩子，小孩子长大之后他各有他的意见的，他的意见是独立的，他不受你影响，他现在是受你影响，因为他小嘛。小孩子现在在你身边都是你灌输给他的，等到他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，青少年的时候，你看他反抗不反抗？他反抗吗？等到他成年之后离家了，离开家了，他的自己的做主，自己的意见他都独立起来，他都不听你的了。如果做父母的还不上进的话，他认为，很多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很笨的，很少有人认为自己父母很聪明，他都会说我们这一代跟你之间有隔阂啊，他说你们跟我们有隔阂，你们说是不是小孩都会这么说吗？他认为说 你都不了解他，所以呢他宁愿跟他的朋友谈什么事情，他跟他朋友谈，他不跟你父母谈。这中间心是不是中间有不同呢？所以你想要你的孩子能够什么事情都跟你谈，孩子在长嘛，你都要超过他，你懂得都要超过他。是故我言三元断故即菩提心。所以前面佛说的嘛，就是328页，228页倒数第三行最下面一句，如但不随分别世间业果众生三种相续，三缘断故，三因不生，则如心中眼若达多，狂性自歇，歇即菩提。圣境明心本周法界，不从人得，不是人家给你的，你自己就有。所以佛说三缘断故，三因不生，杀道淫三缘断的杀就是跟别人之间有冤嘛，你跟别的众生有情众生有冤嘛，你杀他嘛。道也是跟别人之间有冤呢，淫也是你强暴别人嘛，侵占别人嘛，这不是我说的话，这是观世音菩萨说的。本来他也是清净的，你也是清净的，所以淫杀道都是缘，都是跟别人之间的互动。所以你看看情杀呢，就是要占有别人，他占不到了别人，他就认为说哎，我占不到你，你别人也不可能占到你，他就把你杀了。你看这世界上很多这种情杀的例子非常的多。所以缘，这就是缘，佛要我们断掉三缘，断掉三因，声音一音助音就是三系，声音生起来的就是生诸意灭的生，生活的生，依靠的依，住所的住，声音一音助音就是五事六事七事就都没有了。所以你的喜怒哀乐就不会随着外缘而起来，你的心里面纠缠不清的，就叫狂性自歇，歇即菩提。你歇下来了，就是你的觉就开始了嘛，就开始有觉了，你把这个狂性歇下来，就菩提心就生了。所以三因不生就是菩提心。那么菩提也不是自然，菩提是每一个人都有的，所以不必说要人家给你。菩提也不是因缘，菩提也不是自然，每一个人都有。菩提是法，菩提是清净法，你的心是非物质的，心是真空，心是佛性。所以我们说不要把世间上的事情把你的心给它沾染的，让你不得解脱。我们现在心里不得解脱，不就是世间上的生生灭灭的事情吗？让你心里放不下。菩提心生，生灭心灭，此但生灭，灭生俱尽，无功用道。这一段把它刮起来。 下面一个，若有自然，如是则名自然心生，生灭心灭，此亦生灭，无生灭者名为自然。这一段画起来，你们要用铅笔把它画起来，不要用圆珠笔，要用铅笔。你们应该准备一个铅笔，用铅笔的话，你这个书里面才有段落。你的铅笔你不把它画起来，你将来再看你的时候，你也是看不懂的。我桌上那边有啊。犹如世间诸相杂合成一体者，名为合合性；非合合者，称本然性。你们先看，我们就会说了。好，我把生灭心把它断掉之后，那么我的菩提心就升起来了。我们一定是嘛，不是这个就是那个。所以说，生灭心断好，因为佛就知道在下的听众哪些人就会这么想。好，我的菩提，我的生灭心把它灭了，我的菩提心自然升起来了，他就会这么想。所以佛就，你看佛知道下面人怎么想，他就说了，菩提心生，生灭心灭。所以你们说好，菩提心生是因为生灭心灭，所以菩提心生，此但生灭，因为有对待。你要灭生通通都没有，就叫无功用道。什么叫无功用道？我故意造作，我行善，我故意行善，我是故意行善，故意行善就是造作。而是你碰到了事事物，你有机会，你碰到了事事物，你有机会来了，你就不放弃，就是行善。而不是说我现在有钱了，等到我有钱我再去行善，这是造作。我告诉你，你永远不会有钱的。你看到别人有需要，一句话也好，跌倒了把他扶起来也好，你说不行了，在美国我不能把他扶起来，扶起来人家认为就是我把他推倒的，你就不扶他了。或者说你看到一个人他没有饭吃，你说我不行给他呀，他这个无家可归者，我不能给他，我给他了之后他会把我给他的钱拿去买酒，人家还没有去买酒喝呢，你就帮他自己找，你就在你自己的脑袋里面找了一个借口说他会去买酒，你就帮他注解说他一定会买酒，要不然你就会说不行了，他会去买毒品哦，都是你说的，为什么呢？所以你就会想不用给了，不给了。所以善事是不做的，我们众生不会说善来了他不会去做的，他都会找个借口他就不做了。或者他，你就会想说，我看他杯子里面很多钱了，不用了，别人给他了，对，都不会去做善。所以说，菩提心生，生灭心灭，此但生灭。你有对待的，就都是造作。你必须要灭生俱尽，你也没有灭，你也没有生，这才叫做无功用道。无功用道就是不是告诉你说不用修行呢？无功用道不是我们所说的不需要修行的就叫无功用道。所以不要错误的认为说菩提心它能够升起是因为生灭心灭了。假如你有这个想法的话，菩提心是不是就成为生灭呢？你菩提是本具的，也没有生也没有灭。你无明，无明是本来就是应该是受完了报它就没有了，你不会说无明永远无明吧？不明白我们永远不明白嘛，你只要今天听了一堂课你就明白了一点嘛，明白了一点你就会有一点智慧，就显了一点业，就消了一点，你明白一点就消一点业，消一点业无明就薄一点，无明薄一点，你就在成佛的路上你就向前走了一步。 那么我们说生说灭都是我们自己的执着的，不是菩提心。所以必须要把有生有灭的心灭掉，以及也要把有菩提心生的这个生，你通通都要把它灭掉，这才叫做说这个顺着自己这个真，顺着这个心呢、啊、顺着这个真心呢、啊、去走，不是故意的，也不是等。你每一天都在行善，你就不认为是善。你一个一年才跑到庙里一趟，你就认为这善，高兴得不得了。那人家天天听经闻法，他也不觉得是善，他都没有觉得这是善，他认为这是本分，他也没有什么高兴，也没有不高兴。你要叫这个天天听经的人呢、啊，你叫他不听经呢、啊，他可是不愿意哦。一听到老师说要讲课了，他们都要听。我说不准，你们好好把你们所听的能够去体会。但是呢，你也不能够说无功用道，你把它当作自然。你如果说有自然的想法，那么自然的心就生了。自然的心生，就是因为你生灭心灭了，那又有对待，是不是对待？此亦生灭，佛说的这也是生灭。你只要有所造作，有所执着，都是生灭。所以说佛说若是如是，若有自然，如是则名自然心生。好，自然的心生的，生灭的心灭，那么此亦生灭。你有这个心，它还是生灭心。无生灭者名为自然。你认为没有生灭是自然，那还是对待。你佛性上面允许的吗？佛性上允许这个吗？佛性的真空上面允许吗？允许自然，允许因缘吗？你只要有所说，他都不允许的。假如你是固执说我的生灭心没有了，你固执，你说我现在没有生灭心，我不攀缘了。那么你认为你这个没有生灭心的就叫做自然，这个是真的自然吗？它不是，你认为的。假如同理，你假如你今天做了一件善事，你认为是一件善事，你放在心上很高兴，这是善事吗？不是，它不是善事。就好像你今天吃了饭，你很高兴，我今天做了功德，我吃饭了。那么我中午吃了这餐饭，我做了功德是吃饭了，我晚上也吃饭，你认为是功德，我晚上也是吃饭是功德，你天天记住你吃饭是功德，这吃饭是功德吗？你该吃的嘛，你不是该吃的吗？有什么功德好说的呢？就等于行善一样嘛，你行善一样就等于吃饭一样，都是你每天该做的，等于你呼吸一样，你该做的嘛，你不该做的那就是恶。善事来了不做就是恶，行善就等于呼吸一样。我们现在变成自私就等于，哎，是自己一样，是呼吸一样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就刚好颠倒了，哎，自私就等于是呼吸一样，还说人不为我，天诛地灭。我们认为自私是应该的，就把自私当作是呼吸，这么自然。我告诉各位，如果你自私放多了，你不行善，就等于你口袋的钱呢、啊、一直在用，用出去了之后没有放进钱，就没有赚放进法财上去了嘛。等到哪一天用完了之后就穷了。所以无生灭者名为自然，犹如世间诸相杂合成一体者名为和合性。我们世间上四是三世，间是十方，三世十方所有的诸相通通杂合成为一体，就叫和合性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杂合？你像佛说的，佛的常随众， 1250人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名字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体长相，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他的家族是什么样的，是印度的四姓当中他属于哪一个姓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地位，哪个地位，是不是各是各的，各有各的相。但是呢，都跟着佛出家了，成为跟佛学法，他的心跟佛是不是一体？心是不是一体？但是呢，名字四大色身不一体，这懂吗？像我们学佛，是因为我们跟佛的心要一样。如果跟佛的心要一样，那么就是向善的方向行。但是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名字，每个人离开了佛堂之后就有自己的姓。那么世间上的诸相是杂合的，成为一体。所以你看，你去看一个森林里面，你到森林里面看，它是只有一种树木吗？森林里面是不是很多种树木啊？假如热带的，假如是热带林的话，它热带林也不是只有一种树木嘛，各种各种的这个树木是热带的，是不是？你如果到寒带或到沙漠地，那沙漠地方难道就是只有一种仙人掌吗？仙人掌的种类很多嘛，是不是？叫做杂合性，叫杂合。所以杂合成一体者名合合性，非合合者称本然性。什么叫做本然性呢？本然性就是说它各有各的特性，叫做本然性。仙人掌有仙人掌的特性，这个芭蕉树有芭蕉树的特性，芦苇有芦苇的特性。檀香树有檀香树的特性，各有各的特性。本然非然，合合非合，合然俱离，离合俱非，此句方明无细论法。我们前面都是讲的非自然非合合，是不是？我们说本然非然。那么我们说本然非，你看这里要加个字啊，本然非本然，合合非合合，你中间加个字你就明白了，你中间不加字你就不明白。本然非本然，用本然来对非本然，用合合来对非合合。所以呢，也就是说用合合来比喻本然，但是本然不是真的本然。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一个非本然来对峙。非本然是什么？非本然就是因缘嘛，本然就是自然嘛，非本然就是因缘嘛，就要搞清楚了。你搞不清楚，你在这文字上搅来搅去的就不明白了。那非本然不是本然，那就是因缘。那么本然就是自然，自然来对峙因缘，因缘来对峙自然，这懂不懂？本然非然就这个意思。因为我们常常啊说不是一就是二，不是二就是三，我们总是找借口嘛，不是自然就是因缘，不是因缘就是自然。所以本然非本然，本然就是自然，非本然就是因缘。所以用外道就是用自然来对我们佛教说的因缘，那么我们佛教说的因缘就是要来对外道说的自然是不对的。那么用因缘来遣自然，我们佛教讲因缘嘛，因缘在这个世间上一切都是因缘法，它不是自然的，所以是用因缘来对峙，来排遣这个自然。 和合非和合，用和合来对治非和合。和合是假和合，不是真的和合。你说我刚刚说的，你看大家听经闻法，你说和合吗？它不是和合，因为各有各的体嘛，各有各的名字，各有各的心。可是他在你在听经闻法的时候，专心听经上佛怎么说，这时候你这个是心，无形的这个心和合，但是体跟相不和合。那么这要讲什么呢？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真心就是如来藏的藏性，不是世间上的和合因缘，也不是自然。所以世间上所说的因缘自然都是虚妄的，你这一段懂不懂？自然因缘都是自己说的，都不是第一义。既然如来藏性上面是空性，是非物质的空性，佛性是极，如来藏是照，都是空性，慧也是空性，慧就是善。那么你放的因缘，你放的自然都不对。何然距离，离合俱非，此句方明无系论法。何是非合合，然是非自然，因为我们前面都是讲非合合非自然嘛。所以非和合非自然，就是因缘自然都要离开，因缘自然都要离开，离合俱非。那么你连那个离字都要离开，你说我要离开世间法，你连那个离字都要离，你不要说我离开了世间我就到了出世间，这样对不对？我离开了世间法，我到了出世间，对吗？你有一个想法就是不对。你到出世间是你该你本来的面目嘛？你有什么好高兴的？你现在到了一果，到了二果，到了三果，到了四果，你高兴吗？你现在还会不会高兴？或者别人说你现在是菩萨，你高兴吗？你高不高兴？为什么不高兴？你本来就是该出是菩萨嘛，你不是菩萨你就是不对嘛，你原来就应该是菩萨，你为什么现在变得不是菩萨？你有什么好高兴呢？你原来就是菩萨，你原来就是跟佛一样什么都会的，你原来都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是你本来的面目。你现在不是菩萨的，这是错的，是不该的，你不该这样子的，你这明不明白？你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佛经上经，这个佛讲过啊，这个佛经你都应该会的，你都应该会讲的，因为你以前是佛呀，你是佛你也是讲给众生听这些啊，为什么你现在不会讲呢？所以你现在能够讲，你高兴吗？你会不会高兴？你有什么好高兴？这是你本来就该讲的嘛，你本来就应该会的，所以你没什么好高兴的。你会不会骄傲？你应该骄傲吗？你本来就该的嘛，只是你自己一念不绝之后念念不绝，你本来会的变成不会了，你现在只是把你以前所丢掉的拿回来而已。这时候你还会高兴吗？人家说你是菩萨呀，或者你是什么，以后人家再说你是菩萨，你就可千万不要高兴，我告诉你。或者人家说你好行啊，你这佛经都懂啊，你还很高兴，你会不会高兴呢？听完这个会不会高，不会高兴的吗？你会觉得很难过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们轮回这么久了，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懂呢？ 为什么要去生死轮回？我们本来没有生死轮回的，为什么要去生死轮回啊？你会很难过的。所以何然距离，非和合的和字，非本然的然，非和合非本然，通通要远离，叫何然距离。离合距离，你离开了非和合，离开了非本然的离，那么你都要离开。也就是说，所有的一切事情通通离开，你离开了之后就是善，就是信，就是同一个方向，那么如来藏就显。所以叫做离，就是双遮，通通都遮住。那么双遮之后，如来藏显了之后，佛性的清净心起来了之后，就是双照。双遮双照是同时的，不是有次第的。你看佛啊，双遮双是同时的，它是同时的，只有次第都不对的。什么叫双遮双照啊？如来藏的照，是不是？如来藏的照，如来藏的照就是显，如来藏照有照，它就是在定中，都是在定中，定中就是极静的。我们就是在不定里面，我们都在乱动里面。此句方明无细论法。那么我综合再说，因缘自然要离开，因缘自然的生灭心要离开。那么对因缘说自然的心要离开，因为这是相对的，非因缘非自然的心要离开，离开非因缘非自然的心也要离开。那么不离非因缘非自然的心，通通都要离，通通离，离得干干净净，所有的妄情都没有，通通一点心中都没有妄了，才叫做无系论法，才叫第一义，才叫真空实相，叫做第一义。因为这部经就是讲第一义嘛。因缘法是我们众生所行的因缘法，第一义就是空性，第一义就是佛性，第一义就是佛性上的用，就是如来藏。这里懂不懂？还是不懂？相对的要离开，说有说非要不要离开？说有要离开，说非要不要离开？因为说非就是对说有嘛，就是我说的这个水管不通了，水管里面的脏东西我们要把它通掉，是不是？就拿一个干净的这个棍子去通，通这个水管的脏东西通开了，那么这根棍子要不要拿开？要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么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要做所有的善来对所有的恶，恶没有了，你把善保持着，这是我的善，你把善保持着，这是不是？你把善记在心里面，这是不是善？它不是善，就等于你的那根棍子一样，掏水管那根棍子放在里面，水还是不通的。所以你要把它当做这个善是你的本分，你该做的。你要知道没有什么好高兴，只要每一个人呢，他愿意的话，他都可以回到如来藏，他只要勤劳一点，他都可以回到如来藏，他都可以成佛。所以这叫第一义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，看他要不要做。你要做，你就可以要生要灭，你自己决定。你不要做，你就随着自己所做的业就去生死吧，就去轮回生死。菩提涅槃尚在遥远，非如历劫心勤修正。菩提我们叫做觉，菩提路嘛。菩提路就是说，你看我们一个心呢，一个字啊，心就一个字， 这一个心上面呢，让我们弄得生生世世轮回的，你别小看这个心呢，就是这一个心让我们轮回了几亿年还在轮回。那么要对治这个心，也不是说今天听了一堂课之后这个心马上就可以转成善的了，不会的。那心要转成善也是一点一点的才能转成善呢，因为我们的习气改不了嘛，所以我们才要用菩提来对治我们这一个，对治我们的妄心呢。你看这个心呢，哎，一撇三点呢，啊，加个勾勾，看到了吗？三个点一个勾，我们心上有勾的。哎，对了，三点，是不是？这个心一至三点，佛就在《大般涅槃经》讲过，一至三点是什么意思？他给我们讲过了。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心了，心上面可以装很多很多东西。所以学佛也不是说一天就可以成佛了，这一生就成佛了。你既然会生生世世轮回，那么你也要一点一点的把这个轮回，把这个恶把它拔掉吧。我们这个恶拔不掉的，我现在叫你说做点善事你都不干嘛，是不是？干吗？不干，没有人愿意干的。所以我常常说啊，你会为了你的事情开车啊，开车开到加州去，开八小时十小时你都干的，可是我要叫你做一件善事你都不干的。你那生病的人啊，开车开多远他都会来看病，你要叫他做一点善事他不干，你叫他说你帮我把经书带来吧，他不干的。你们自己想想看，是不是就有选择啊？有的时候我很感慨的，所以众生是把自己的事放在第一位，哪个众生不是啊？自己的事情都最重要，别人事情都不重要。所以菩提就是说让我们把心上的妄心一点点把它除掉，把不善通通要除掉。所以佛在后面帮我们立好了55位真菩提路，55位真菩提路把它做到最后究竟的才到涅槃，佛就入了涅槃呢。也就是55个大类，把自己的妄心怎么样把它减掉，55大类。所以菩提涅槃尚在遥远，你看在佛座下的很多都是阿罗汉，佛还跟他们说他们的菩提涅槃路还很遥远呢。我们呢，一生成佛，我们众生自己说的，一生成佛，这一生就成佛了。非汝力竭心勤修正，除非你无量劫的心勤修正，你要精进，你要勤劳，你要悟证，你要修学，修学修习修行，你这个修字啊，这个修字就包括了修学。学就是先听经闻法看佛怎么讲嘛，叫修学。学习佛所教的一切叫修学，学来的。修习，习就是把它练习，自己去检讨自己有没有错，错在什么地方，然后才能修行。行就是做出去，让别人也受到好处，也把别人叫醒。所以我刚刚说了，人呢、啊、都在梦里面，你就是要把别人叫醒来。所以你们各位啊，听经的闻法，你也要想办法去把别人叫醒，而不是说你自己听了之后你就跑了，那后面人还要叫你，你去要把他们叫醒的呢。你如果只管自己跑了，那就是阿罗汉，他自己跑了。因为他一看，因为他已经有神通了，一看，哎呦，众生难度，我真是难度，讲也讲不听的，算了，我自己修我自己的好了，他就跑了，他就不愿意度众生，而且他想我没有能力度众生，搞不好我都被他牵下去了，所以他就怕。你们不要有这个心，你们就要有一种心，什么心态呢？我不下地狱谁去啊？我不叫地狱去谁去？你叫别人去啊？你不要一天到晚说你去西方，你应该想想看，我如果有一点能力的话，地狱我去，那么多人还在那边苦呢， 你到地狱去教化他们很难的，我告诉你啊，地狱中的众生为什么难？他的个性很刚强，他不听的，你要有方法，所以叫做非汝力竭，你必须要，非就是必须，除非你历劫以来生生世世的这样子辛勤的修修学修习修行，正正就是悟，就是正悟，正就叫正，就是你要体会，你不体会你只是听来的，听来了之后你没有体会，隔几天就忘了，所以你体会了之后你就不会忘，你要正，这是佛教我们的。虽复一词十方如来十二部经清净妙理如恒河沙旨意细论，你听了之后你不去做，虽复意你记得持所有诸佛所教的法，你都记得，记得什么？十方如来，十方如来就一如来，这是如来，就是正道，这个涅槃的，入涅槃的叫如来，十方如来是人所成的，十二部经就是如来所说的法叫十二部经，等一下再讲为什么叫十二部经。清净妙理就是第一义，不生不灭的理就叫做清净妙理。刚刚我说了什么叫清净，我们所说的清净并不是没有人的就叫清净，清净第一个顺随佛意，第二个是什么？我刚刚说要考你们的吗？
悲智双游。
悲智双游。第三个呢？
文缘法。
对，文缘法。文缘法之后呢？缘信。在实信会上缘信吗？缘住就是实住嘛，实信实住实恨缘恨缘功德，然后呢自庄严，所以我们随时随地都要像个佛的样子，你至少要练习像个佛的样子吗？不要像个小偷的样子吗？是不是佛弟子嘛，就要像个佛弟子的样子吗？所以清净心第一个就是顺佛意，佛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嘛。所以清净妙理就是第一义，不生不灭的理，如恒河沙，你都记得，你通通都记得。旨意细论，为什么旨意细论呢？你不有去做，你要去做，确确实实的去做到，你没有做到就是细论而已。如虽谈说因缘自然决定明了，好，你现在明白了什么是因缘，你现在明白什么是自然决定明了，但是你只是明白了，你要去体会。人间称如多闻第一，那么人间都说你是多闻第一，你知道阿难尊者啊，他听一遍他都记得了，他会背的，佛说一遍他会记得，那我们说了多少遍也不记得，这是他以此积劫多闻熏习，因为他是生生世世的听佛所说的法，所以他能够记得。我告诉各位，为什么你会记得，为什么你会忘记，你说你会忘记东西那是你骗你自己，为什么你会忘记东西？因为你的妄心重你才忘记东西。你譬如说我就拿一个东西来比喻吧，我譬如说我拿这个盒子当作是我们的心好了，我们拿这个盒子来说，你这个盒子里面装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多的时候，它的空间是不是就小了？你的心里面装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时候，你还能够再装清净妙理佛的清净妙理法吗？你装不进去了，你坐在这里，你打妄想，你想家里的事，你想等一下的事，你想等一下吃饭吃什么，你装不进去了。但是呢，你能够听了之后就能记得，那就表示说你这个心里面，你在听经的这个当下，心是不是专心呢？ 你的妄念就少嘛，你一字一句都听进去了。所以老师在上面讲课，下面他的学生很多，哪些人他听进去了，哪些人没有听进去，甚至呢他把老师讲的话他讲反了。老师明明说哎，这个这边啊，左边，老师明明说左边呢是正的，右边是不正的，他写错了，他说老师说的，哎，他给他颠倒了。但是呢他是在同一个堂课上课的，然后你如果说你当时听的都是你耳朵亲自听的，你为什么你会写错？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写错？不是每个人都写对哦。明明告诉你左边的是，我左边是正的，右边是错的，你呢说右边是，老师说了右边是对的，左边是错的，然后老师叫你复讲，你就说你刚刚说的是这样啊，可是其他人呢说没有啊，老师不是这么讲啊，现在有录音机呢，以前还没录音机呢。那么你出去讲的时候你都说是你亲耳听的，你是不是造业？你为什么会听错？你为什么会听错？因为你在打妄想嘛。所以阿难呢，你能够专心听，听而不忘，这个都是历劫的熏习，是功德，是功德，你要了解哦，这是功德。听了之后就记得，叫你背你很快就背得，这是功德，是你以前你就背过，所以你这一生你一背什么，叫你们背经典啊，背二十颂啊，你有的人就很快背得，有人背得半死也背不得，这就是功德，自己历劫所积的功德啊。以此积劫，多闻熏习，不能免离摩登劫难。但是历劫来的，你的功，你所累积起来的，如果你不去做的话，外境一现，那是摩登劫难。什么叫摩登劫难？摩登劫是一个营室里面的一个应招女郎嘛，她是外境外层嘛，她是外层。那么因为她跟阿难以前生生世世五百世都是夫妻，所以一个是出家的，那么另外一个堕入到了淫室里面，他现在看到了欧难来托钵，他心里就喜欢他了，就叫他妈妈用邪术把欧难，就把他这个勾引进去。欧难呢被迷魂药迷住了，心里面就念佛，佛呀你来救我呀，我身动弹不得，所以佛知道了，就派文殊菩萨拿着佛顶神咒就把他救回去了，把摩登伽女也救回去，把两个都带回去了，所以就叫做不能免离摩登伽难。摩登伽是外境呢，何须带我佛顶神咒？那么你遭难的时候还必须要佛的佛顶神咒去救。摩登伽心引火顿歇，那么文殊菩萨就执着，就拿着佛的这个神咒，把摩登伽的这个淫欲的心的这个淫火嘛，你看到就歇下来了，得阿罗汉，他就达到了三果，你看到吗？这也是生生世世修来的。所以我告诉各位，你就是天天听经闻法，你都去做了，来生如果没有进入佛门，还是会犯错，你这时候都需要善知识把你叫醒呢，都会犯错的。所以他就证得了阿罗汉，于我法中成精进灵，爱河干枯令汝解脱。爱河，我们讲的爱河，爱河都是污染的，爱河就是淫欲的河，就枯萎了，让你解脱了嘛。所以我才会说，你夫妻之间让你最挂心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心嘛，挂着嘛，是不是？另外一个人出去工作，另外一个人干什么，两个人是不是，你一天当中你一定会打电话吧，你会打电话，尤其刚谈恋爱的时候，刚刚结婚的时候，一天不要打几十个电话呢。那么有了孩子之后，那么心就跟谁挂在一起了？问小孩了嘛，你小孩长到多大你的心都挂在一起，你都把他当得很小，那两个人都不解脱，你心里面都念着嘛。所以 告诉各位，阿难尊者啊，他早就证到了这个闻的陀罗尼，所以他才能会意，才会能够记得十方诸佛说的恒沙的理。但是在佛来看呢，听了之后不修，没有成佛，只是戏论，佛要他成佛。而事实上，阿难是菩萨摩诃萨，是大菩萨。所以佛说我们菩提涅槃尚在遥远。为什么菩提涅槃尚在遥远呢？第一个我刚刚讲，第一个你学佛要清净，什么叫有清净心？清净心也就是第一个，我再说一遍，顺随佛意。第二个，悲智双游，游泳的游，悲就是悲拔苦啊，你要拔人家的苦，你自己先要有能力，你自己没有能力也没有拔别人，没办法拔别人的苦。所以悲里面要没有我的自私心，如果你有我的自私心，你就不会去帮助别人的，就是我说的一点点小善都不会去做的。所以要把我的自私心，我自己的事情放下来，我的事情再重要也没人家的事情重要，人家的事情放在第一位，我的事情放在最后，你们要有一个这个心，就叫做悲。所说的智呢，智你要有智，我刚刚怎么说的智？所有的世间法都不能扰乱你的心，不要被世间法一切的事情来扰，把你的心给扰乱了。大不了就是一死嘛，有没有什么，有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况且人的这个还不会真的死，这师大死了，佛性也不会灭啊，是不是？再来呢，这样子你才能够听经闻法，清净心起了，悲智双游了，世间上一切事不能扰乱你的心，你这样子听经闻法，你才能够圆信，你信心才会增强。然后圆住，你不会退，圆横你才能够行出去，还有圆功德。什么叫做功？什么叫做德？谁跟我说？你们常常说功德功德，什么叫做功啊？一天到晚都说功德，做功德，到佛堂去做功德，功是什么？德是什么？谁能说？常常有人都放在嘴巴。
功德是你所做的一切，德的都是你的修行，对不对？
好，有人说了，还有人吗？功是什么？你们都不知道，你们要记住哦，下堂课还考你们。功第一个要有真心，第二个信心，对佛的信心，第三个恒心，就叫做功。恒心直至以成，永远不断的，就是功。三心，真心、信心、恒心，就叫功。德就是圆融，我刚刚说的什么叫圆融？德就是圆融，德就是究竟，也就是善，要直恒的，不直恒的去做，要不变的，永远都在善里面，这才功德，要做到圆满，这才叫功德。你拿了一点点小水果去，那是小功德，但是你不能够拿了水果去之后跟佛说你要保佑我怎样怎样，那变成交换买卖，那是买卖。所以功德要圆融，功德要圆满，要究竟， 所以要圆信、圆住、圆恨。圆功德，然后自庄严，自己要像个佛的样子。那么菩提涅槃为什么还在遥远呢？你看看菩提涅槃啊，实性，实性在五十五位真菩提里面，我现在先讲大概，因为后面呢第八卷呢，后面还会佛还会很详细讲。实性是每一个阶梯上面都要有信力，你才是向前走嘛。没有信力的话，你不会向前走，你不会行善的。所以信力是每一个阶梯上都要有信力。所以十住，住在佛家，十大类，它有初住、二住、三住、四住、五六七八九十，它有十个，十住有十个住佛家。十恨，你有能力了，你才能够做出去嘛，你才能够教别人呢。有十个，十回向，检讨自己，检讨你做出去了之后，你比如说这堂课我讲完了之后，我就要想想看我哪里讲的不对，或者哪里讲的不如法，让各位不懂，下一堂课我就必须要把它再解释，用什么方法让各位能够明白。就是说你讲出去了之后，你要回头想想看，你为什么人家不懂啊，你是不是自己没懂，所以呢你讲出去的人家也不懂，你就叫回向啊。你懂了之后，你看是不是你用什么方法，用个什么比喻让人家也能懂，就叫回向，是检讨。四加横，鸾顶忍是四第一，叫加横位，就是说向上的精进力，然后才达到初地。初地就是地上菩萨啦，这才是菩萨位啊，初地才是菩萨位。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到八地菩萨，他就不退了，不会再掉下来了。八地之前都会掉下来，随时随地就掉下来。这一生呢，你不管你修学的怎么样，你一轮回回来，你就完全都通通没有了，你就必须要靠别的因缘，或是这个庙里面的出家众，或是善知识再把你叫醒。我们都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十地之后还有等觉，还有妙觉，有五十五位。等觉就是跟佛差不多相等了。所以佛说菩提涅槃尚在遥远，所以要我们要努力的，不要偷懒。我们就是偷懒嘛，你看连续剧你一看可以看一天呢，你叫你读经呢读一小时你就累了，是不是看不下去了？所以我们要用听的耳根，要用听的听别人讲，一听就进去了，你眼睛一看看了就眼睛花了，就想睡觉了，要用听的。因为我们的文性很厉害，一听就进去，因为人家一骂你，你都可以记得十年，那么你听经也应该啊，一听就应该进去啊，应该记得不会忘啊。那么我们再看十二部经，人家说你们这个佛教里面有哪些经呢？十二部是哪十二部？你怎么答？你们哪位可以帮我答的？你说我们有十二部，哪十二部？人家问你十二部，哪十二部？那答不出来就丢脸了，都不会答。是不是十二本经呢？
不是。
是不是这个《法华经》算一部，这个《华严经》算一部，是不是这么算法啊？不是。那么十二部怎么算？这个你们都应该记一记吧，人家一问你，这初学的都会问你的。 常行重诵，常行重诵并受记，无问孤起而自说因缘比喻及本事，本身方广未曾有论义，共成十二部。你们都应该会记得的，这人家都会问的。也就是说，每一部经里面都不出这十二大类。长行嘛，你像我们现在就是长行，是不是啊？就是长行。那么长行啊，长行之后重诵，重诵就是说再用诗的押韵的再讲，重诵再说一遍。那么重诵的时候，因为有押韵，有七字的，有五字的，就像我们的七言诗五言诗一样在押韵，那么你就可以背得了。你譬如说你们看到后面呢，你看看后面啊，352页这个就是诵，就是押韵的，五个字一五个字。352第四行，觉海性成缘，缘成觉缘妙，缘名造生所，所立造性王，迷妄有虚空，一空立世界，想成成果度，知觉乃众生，空生大觉中，如海一偶发，有味有漏为成果，皆依空所生。这是不是诗的情形？这就是这个文殊菩萨把前面，那么圣人说他怎么开悟的，重新再说一遍。他用这个押韵，你一背你就背。前面四句就是你怎么样，前面第一句、第二句就是原来的如来藏。那么第三句就是第四句，你如来藏怎么生，怎么没有了？那么再来第三行。怎么起的妄，后面又怎么有了众生，怎么有了世界，哎，就是你用这个背就好背嘛。所以常行重诵及受记，法华经上是不是有受记品呢？就是说我们要受记都是佛出世的时候，佛出世的时候你在佛的座下你才有机会被受记呢，你没有在佛的座下你没有机会能够受记。你能够要在佛的座下受记是有条件的，什么样条件才能在佛的座下呢？佛出世了，为了转佛出世，示现到众生，示现到世界上来教众生，你这时候你也赶上机会了，你怎么能够赶上的呢？你怎么知道佛这时候会到世间上来了，你就跟着来了？要有什么条件呢？是不是糊里糊涂就撞到了，就碰到佛了？不可能嘛。也许佛到世界上来度众生，你我们死了到了冥界去了，对不对？他有什么条件你才会跟着佛来啊？你们想想看有什么条件？从善，你要有法财，你要做的事情你至少差不多成熟了，你都没有准备米，你也没有炉子，你能够煮饭吗？米，我举个例子，米也洗好了，电锅也有了，水也有了，电也有了，是不是就可以，你就会等着它到时候饭就会熟，对不对？你要能够佛到世界上来，你能够跟着来，你要不要事先先准备啊？怎么准备？守戒吗？第一个是守戒吗？佛说的第一个是守戒，是不是？你戒不守，你怎么来啊？所以弥勒世尊到世界上来，就是称为弥勒世尊，他度众生三次法会。什么叫做三次法会呢？并不是说开了讲三堂课就走了，好不容易来一趟不会三堂课就走了， 三次法会是怎么？什么叫三次法会呢？三乘的修行人都度了，他就走了。声闻缘觉是不是菩萨都度了？那么如果你如果平常都不去做，我们掉到地狱去了，那是不是错过机会了？或者我们掉到了畜生道了，也错过机会了嘛？不可能嘛！第一个要先做人，第二个，你生生世世都知道佛在讲什么，你照着去做，你是不是有这个愿？你时间成熟了，那么佛到了世界上呢，他就是受记的，他就可以给你受记。给你受记之后，你就知道你还要这样努力，佛已经看得到，你不会再退的嘛。你不会像不会说我今天学佛明天不学佛了，佛你走了我也不学佛了，就像这家长一样，你再跟孩子说你写功课哈，我出去买菜，我买菜完回来你就写功课，小孩说好好，你前面出去了之后他就完了，他回来的时候功课也没写。但是我们呢，就是因为你平常都做了，那么在佛的座下受记，他知道你不会偷懒呢，他给你受记，你还要多久多久的时间修行，你可以到什么程度，你还要多久的时间你可以成佛，到什么地方成佛，他在受记。你这样好不好啊？好好就要努力啊，你光是想到好，看到人家受记的，你看到好，你有没有看到人家辛辛苦苦的在那里修学啊？早得很呢，你没看到佛说菩提涅槃尚在遥远呢？你看到呢？多闻第一，你有没有多闻呢？你至少还要多闻，多闻的还要记得，还不忘呢。这时候成了吗？还没成呢。你看到了吗？欧那还没成呢。第一个，你佛所说的一切你都要记得，没有忘。第二个，你自己没有忘，你还能够说出来，还能够讲给别人听，还不要错。做到了吗？就不要想了，如果这个都没做到就不要想了。还要有笔记，像我这个还要有笔记都不行的，那必须还没有笔记呢，我事先准备给你们讲课我还要写笔记呢，这都不行的，是没有笔记的，我还要写小纸条，还写笔记，还准备这些讲义，这都差得太远了。所以你看你自己嘛，常常从众并受记，无问孤起而自说，也就是孤起诵。孤起诵就是说前面常常里面没有提到的，但是呢这个后面就出来，跟前面的后面这个诵跟前面那个诵是没有相连关系的，叫做孤起诵。无问，因为我们众生呢所理解的范围有限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问，所以佛呀不要你问，他就自己说的。你像阿弥陀经呢，我们不知道有西方嘛，是佛说的嘛，无问而自说的。因缘，佛跟我们讲因缘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这本经上是不是都讲因缘呢？所以说在经里面，这十二大类里面，有的有八个，有的有十个，有的有十二个，有的有四个，它不一定的，就是这十二大类都不超出佛经。因缘比喻，佛也常常用这个摩尼珠来做比喻嘛，比喻佛性，是不是用摩尼珠？本事，也就是说佛自己，他说他过去生生世世，他还没有成佛之前，他都做些什么事，他自己的事。不是佛跟我们说他做忍辱仙人吗？割力王割他的这个肉吗？节节肢解时，他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。在金刚经上说，国王带了一群宫女出来游玩，那么佛那时候还没有成佛之前，他做忍辱仙人，他在修行。那么这群宫女看到有这个仙人在那里打坐，那么这些女人就跑去了，就打扰，就跟这个仙人讲话， 那国王一看到，后来国王看到了之后就认为是这个，他不说他的这个这些宫女去打扰修行人，他说修行人来引诱，他说宫女来引诱，他说这个修行人来引诱宫女，你看看吧，是不是偏这个护短吗？他不是说宫女跑去的，他不责备，他不责备宫女，他就把那个修行人就是佛成佛之前吗，把他的这个结节肢解，还问他说你痛不痛，佛说不痛。他说你说谎了没有，你有没有说谎啊？佛说如果我说谎的话，我这些肉不会长出来。他说你恨不恨我，还问他恨不恨，佛说不恨。他说你真的不恨呢，就是忍辱仙人呢，说他自己过去生不是还视线做鹿王吗，做鹿王吗？那这国王打鹿，打每天都要吃鹿肉，打了这么多鹿都死掉了，结果这一群的鹿是鹿王是佛视线的，内外一群是提婆达多视线的，就跟佛说，就跟国王说，以后你就我们每天送一只让你去吃好了，你就不要打了，打了这么多浪费，我们也死太多了，是不是视线？本身方广未曾有。本身是说弟子们他们生生世世哪些人现在虽然是阿罗汉，但是他事实上他是菩萨，他视线做阿罗汉，哪些人现在视线是小乘，事实上他是菩萨，他视线而已。方广，你像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，是方，是广，所以我们刚刚说听到了佛经深，你不要害怕，听到了佛经是很广的，你不要懒惰，就是这样子。未曾有论义共成十二部，所以清净妙理就是所说的第一义，不生不灭的第一义。三果阿罗汉，这个摩登伽呢就证到了阿罗汉，阿罗汉就是三果，三果就是不来了，不到世间来生死，他可以决定不来，他可以决定说他可以看清楚他不来，不到世间上生死了。二果呢，天上人间再来一次，到了三果他就可以不来了。所以说正道的三果，所以他的爱河枯竭。那么佛说如虽历劫一词，如来秘密妙言不如一日修无漏业。你虽然听经听这么多，听得多不去做也是没有用的，你听经听了这么多，你不如你这一天你都要做无漏业。什么叫做无漏业呢？远离世间的真爱二苦，世间的就是爱就是恨嘛，你爱一个人爱得要死，恨一个人又恨得要死，干什么这样子啊？不解脱，心里面不解脱，喜欢这个东西又喜欢的要命，不喜欢他的时候把他骂得一文不值，干什么这样子呢？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。你有问题就问。都懂啦，我 问你，你们都懂我就问你们，什么东西让你们的心里面纠缠的？欲，还有吗？什么东西让你们心里面纠缠的放不下的，让你们心里不放下，放下不心的，心放不下？
金钱
事业，
事业，
家庭给你们这三个蛇把你们缠着，这个放不下来。死的时候要不要放下了？那怎么办？死了还放不下怎么办？把业修掉，潇洒的走吗？你的房子汽车通通带不走，所有的物质的东西通通带不走，你抓上，你家有十栋房子，你有百万千万的钱你都带走了，这些物质带走了吗？能够带走吗？好吧，你带走吧，你把你的地契带走好了，人家还可以换呢。哎，死亡证明书一来，人家就换了嘛，就带不走的嘛。你们呢？还有什么呢？让你心不得解脱的什么呢？是不是他讲的都包括了？
还有爱情。
爱情。是不是？是不是爱情让你们放不下心呢？情，胎阴情有，卵阴想生，失以合感，离以化阴，化以离阴，胎生的都是情嘛，感情嘛，这感情是真的还是虚幻的？抓得住吗？看不到吗？看不到。你可以抓住他的身，你可以抓住他的心吗？你永远抓不住他的心，他骗你的时候你也不知道。你体会了就可以。那体会要去做呀，不要体会了之后不去做呢？体会了不去做，就等于说而不做嘛。就是说我请你吃饭，好了，我现在说了，红烧豆腐一盘在桌上，你吃啊。那么粉丝啊，一碗请你吃，你吃了没有啊？你吃到了没有？
没有，
没有嘛，空的嘛，要去做嘛。好，你们现在。那我不要你讲这个，这会背的，谁都会背。哦，不要讲这个，讲你的那个，这个你都早就记得了，是背出来的，不是体会的。讲今天的。
就是我们的佛性不会因为自然而变，也不会因为所变。
什么叫自然呢？
什么
叫？为什么因缘会动的？
因缘是因为外层而起的，因为外层不能产生。
但是因缘也是你的内饰啊，是你自己内饰新鲜动了嘛？新鲜动的外层就有了。把书本合起来，不要看书本，背给我听。
第一个呢，就是要顺佛意，照着佛的意思我们做。那这一个
为什么要照着佛的意思呢？
因为佛是一尘不染的，那我们一般是染的。然后问题就是在我们染的时候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染的。然后第二
第二个要悲智双有，悲就是就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我们没有分你我，但是一般我们都是分的，所以我们要照着佛的意思。
这悲智呢？
智就是我们不被这个世间上的这个，不被世间法所牵绊着，不为所困，那这样子我们才有智慧。然后第三个是闻缘法，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要缘，
要听经闻法，
听经闻法，然后我们要缘信、缘助、缘恨、缘功德，还有我们要自庄严。
什么叫自庄严呢？
自庄严就是要有一个庄严相，我听经闻法之后要有一个庄严相。
什么叫庄严相呢？
庄严相啊，就是希望像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
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法，法之后才有相，你没有做这个法，你不会有相的，那到世间上示现的三十二相是结果，做这三十二相之前它就是有这个法嘛，有法才有这个结果嘛，你不要想结果嘛，就是我刚刚说的，你就光看结果。三十二相八十种，八十种好是一百一十二类的法通通究竟了，你就有这个庄严。法不究竟没有啊。
那时候我们还在努力，我们现在自庄严也庄严不了。
至少要像假装要有一个样子嘛，佛样嘛，是不是？站有站的样子，坐有坐的样子，讲话有讲话样子，至少要有一个外向有这个样子嘛，不要有个小偷样吗？我刚刚说的吗？是不是至少要个样子嘛？嗯。
这个上节跟这一节，我前面的那个头啊，就看到那个头就发光那个例子，已经搞懂了。
搞懂了。
就等于说，他那个他那个等于说我们人的那个头比我们的佛性，我们本来就有佛性。那后来你看到那个镜子，这个就是一个因缘哦，那你就觉得我头不见了，这头是还在的。那这意思就说。我本来都有佛性，可是后来呢，当我们被那个外界那个贪嗔痴所蒙蔽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佛性就会被蒙蔽。所以我现在就是现在蛮辛苦，就是一直要把我们那个里面的一些那个八心里面的东西就是丢，比如说那个什么气味什么都要把它丢掉，就我们都蛮辛苦的。
不辛苦啊，一辛苦就惨了，就懒惰了吗？那不辛苦啊，因为你本来就应该这样的。
对啊，所以我们要非常努力，非常加倍努力去把它完成。而且这我们这个人活的时候都像在做梦一样，可是我们都不晓得，我们知道晚上是在做梦，因为我们早上醒来知道那个晚上是做梦，可是我们白天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做梦，可是我们都没有清醒的时候，所以我们都不晓得这个白天一直在做梦，这就是我在学的。
对，嗯，好，来。
就是学佛法的时候，就是不要偷懒，然后不要学很多，然后看不完，然后也不要
瞌睡。对了，不要打瞌睡。
我的体会就是，如果我们用佛了，我们就想了，就讲了，做了就跟佛一样，心空了就跟佛了没？大。
心要扩大。你替他设想了。
对，所以我们不能够用有这种想法，有这种想法你就是不会成善。
对，
所以呢就是说人家说他能够跟我说一下谢谢，我已经很心甘，我就觉得我很高兴。
你也不要高兴啊。
也让他们走到我们的正路上面来，这样。
嗯，好，蛮好的。好，今天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